同学们下午好啊！今天那个抽空给大家，录一期关于科学方面的故事。可能这个今天讲的内容不多。第一个是万米深渊，令人神往的海洋秘境。从太空中遥望，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更像是一个被蔚蓝色海水所覆盖的水球。这个浩瀚的、带有咸味的水体，平均深度达3729米，总面积约为3.62亿平方千米，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海洋最深的地方是位于西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其最深处达11034米。海洋不仅是地球生命之源，而且通过大气循环、水循环等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地球的生态与环境，更以其丰富的资源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一、海洋大不同。人们习惯将海与洋并列，合称为海洋。其实海与洋并不一样，海是海洋临近大陆的部分。在洋的边缘，约占海洋面积的11%，水深一般较浅，深受大陆、河流、气候和季节的影响比较大，水纹、盐度、颜色和透明度变化明显。海有边缘海、内陆海和地中海之分，那么我国的东海、南海等就是太平洋的边缘海，我国的渤海、欧洲的波罗的海等就属于内陆海。是被大陆所包围的海，地中海比内陆海深，也被称为陆间海，是位于亚非欧三洲之间的海。世界上主要的海有近50个。洋呢是海洋的主体，约占海洋面积的89%，水深一般在3000米以上，远离陆地，它的水纹和盐度变化不大，颜色蔚蓝，杂质少，透明度大。那么世界上呢共有四大洋。即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和北冰洋。那么从古至今，海洋令人类无限神往，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繁衍生息着各种各样瑰丽多彩的生命。它丰饶迷人，资源丰富，蕴藏着大量石油、天然气、可燃冰、潮汐能等资源。它波涛万丈，浩瀚无边，演绎着宏伟壮丽的万千景象。它变幻莫测，吉凶难卜，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惊涛骇浪，时而婉丽迷人，时而恐怖阴霾。它让诗人才情四溢，让画家丹青绚烂，让勇士激情豪迈，让航海家痴迷癫狂，让科学家孜孜探索，让政治家望洋兴叹。海洋是人类的生命之源，财富之源，冒险乐园和心灵家园。尽管如此啊，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却十分有限，甚至远不及太空的认识。2018年2月7号，埃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成功发射现役运力最强的重型火箭猎鹰，并完成一级火箭回收。2019年1月3日上午10时26分，中国的嫦娥4号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东经177.6度、南纬45.5度附近的预选着陆区，并通过鹊桥中继星传回了世界上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这些壮举标志着人类探索太空又前进了一步。与此同时，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却非常有限，对深海的认识更加不足，对深海之深渊所知更加微不足道。为此，我们不妨先从深渊开始了解海洋，由这个大洋底下最神秘的区域走进浩瀚无垠的海洋，领略蔚蓝世界的风光。二、走向深渊。什么是深渊？深渊是水深在6500米以下的海域，在海洋总面积中所占比例不到1.2%。在海洋每下降10米就会增加一个大气压，在10000米水深的地方，每平方厘米的净水压可达1000千克。面对这一神秘区域，目前仅有少数国家有能力涉足。追溯人类走向深渊的历史，最早起源于远古时期对食物的采集。远在渔猎时代，人们为采集贝类、藻类等海洋生物为食，对海洋建立了朦胧的认识。随着采集海域的范围和深度逐渐增加，人们慢慢由岸边潜入近岸的海底世界， 见识到海洋的璀璨与绚烂。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海洋一直是一个充满奇珍的神秘所在。尤其当人们发现了珍珠、红珊瑚、砗磲贝等珍宝之后，对海底世界愈发好奇。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当中曾记载，为寻找光彩夺目的珍珠，采珠人乘船到海上，以粗绳系腰，木夹夹鼻，手持尖刀潜水搜寻珍珠蚌。古时由于潜水技术不发达，采珠人常常九死一生。然而千难万险，始终未能阻挡人们探寻海洋深处的脚步。探索目的也由为寻找食物和探宝，转变为更深入的了解海洋和对海洋丰富资源的渴求。这一目的促使人们不断改进技术和装备，刷新深潜大洋的记录。1894年，意大利工程师波佐提出用圆球形结构克服深海高压最为理想。为此呢，他设计制作了一个空心金属球，蜷缩其中下潜到165米水深。1934年，威廉毕比奥蒂斯巴顿制作了一个配有3个观察窗和氧气瓶以及2氧化碳吸收剂的空心金属球，即载人舱。舱门外呢，用10个大螺栓封住，仅容一个人进出。他们用这艘潜水器创造了人类下潜到水下934米的记录。不过，由于旋系载人舱的铁锁的长度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因自重而断裂，旋臂载人舱的这个下潜深度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为此啊，奥古斯特·皮卡德在设计深潜器时放弃使用铁锁装置。1952年，他制造出了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载人潜水器，叫迪里亚斯特号，并成功下潜到3167米，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壮举。1960年，奥古斯特·皮卡德的儿子雅克·皮卡德和美国海军军官唐·沃尔什对迪里亚斯特号进行了改进，并一同成功下潜到水下10913米，成为第一批抵达万米海底的人类访客。然而，由于他们的深潜器在坐底时激起了沉积物，使得海水一片浑浊，加上观察窗玻璃出现裂痕，二人没来得及进行有效观察，仅仅短暂逗留了20分钟，就不得不匆匆返回水面。1959年，法国人雅克·库斯托设计的潜蝶号下水，其最大工作深度尽管只有305米，但是可以在水下自由航行，因此被视作第二代载人潜水器的标志性成果。世纪之交，载人潜水器的研发日益为各海洋大国所重视。2012年，世界上出现了著名的四大金刚深潜器，一是美国的阿尔文号，二是法国的鹦鹉螺号，三是俄罗斯的和平1号与和平2号，四是日本的深海6500。中国也紧随其后。2012年7月，中国的蛟龙号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潜至7062米，同时创造了世界同类作业型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记录，即在3人下潜作业型潜水器中位居世界第一。三、瞄准海洋最深处。载人深潜器的关键技术是制造载人舱。简而言之，载人舱就是一个无比结实的空心钢球，能经受下潜和上浮中的巨大压力变化，且能多次循环使用。载人舱的直径越大，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越高。著名导演卡梅隆乘坐的深海挑战者号载人舱直径只有1.09米，因此他在深潜10000米时不得不龟缩在其中往返。极端狭小的空间，往返数小时的考验，对人的心理和生理都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挑战。显然，蜗居式潜水器虽然可以满足人们一时的好奇心，却不能在从事海底作业时使用，进而影响了人类探险的广度和深度。要制造作业型潜水器，载人舱的直径大都在2米左右，以保证下潜人员有一定的工作空间，同时还要经久耐用。在国家海洋局、上海市教委、上海市科委以及民间资本的支持下， 上海海洋大学深渊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正致力研发这样一台3人座夜型全海深，就是11000米载人深潜水器。2016年12月27日，该中心设计制作的这个彩虹鱼号无人潜水器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下潜至10890米，获得了非常宝贵的万米深渊的生物、微生物底质及海水样本和影像资料。这标志着中国科学家在探索人类未知的深海世界工程中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使中国成为国际上第三个拥有无人全海深调查作业能力的国家。如今，上海海洋大学的专家正瞄准海洋最深处，准备在2020年左右将全海深作业型载人深潜器送到水深达10000米的马里亚纳海沟。人类之所以致力于走向深渊，是因为深渊存在着极为特殊的生物活动，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对深渊的探索可以触发深渊生态学、深渊生物学、深渊地质学等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对地球生态、全球气候、海洋环境保护、地球生命起源研究、地震预报等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同时，广阔的海底还存在大量可燃冰、锰结核、石油等资源，为解决人类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因此，人类对海洋的探索将永不停歇，人类对深渊的认识将永无止境。